从上个礼拜开始，那这个在基督教的传统来说呢，是 Advent Season。那这四个礼拜呢，是 Advent Weeks， 就是意思就是等候主再来。那每一个主日呢，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信息，来预备好这个信徒们的心，来迎接这个圣诞节的来到。那上个礼拜呢，第一个信息是讲到盼望，那这个礼拜呢是讲到真神之爱神的爱。那第三个礼拜，下个礼拜讲到平安，最后呢我们讲喜乐。那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盼望这个信息，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人面临着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又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那当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就会兴起了一种盼望希望能够从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更有这一位更有能力的主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那话说回来了，神凭什么要帮我们，对不对？难道是我们这个积善能够行这个行功德吗？或者是我们非常的敬虔，我们向神这个烧香敬拜这个献祭呢？或者是我们跟神应许说，神啊，你如果成就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向你来回报？当然都不是。如果神能够被我们贿赂的话，或者被我们的假情假意感动的话，被我们骗了，那这个神就不是神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位神，他为什么会帮助我们？那这当然我们就要谈到关于是神的爱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位神，他为什么爱我们这些被他所创造的人？那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不是说我们怎么好就是最坏的人，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也供应我们的需要。那在马太福音5:45里面讲到，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些普世的这个恩典，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那这就是神爱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每天这个喘气，这个空气是从哪里来的？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说是哪一天这个空气是需要买，花钱买，那这就不得了，对不对？那穷人的话，没空气不就马上就倒闭了吗？窒息而死吗？所以呢，这个神的普世的供应，就是神这样的爱心来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的这个丰盛的恩典。那不止如此神他更要在这个他的儿女的身上，他的子民的身上，他还有更好的安排。什么样的安排？就是赐福给他们，赐给他们永生。那这个永生我们说无价之宝你花钱你都买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呢，这么样贵重的东西神就赐给了我们。那神他为什么要爱我们呢？那这要回到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神最高的这个创造，那我们有神的样式，那这个样式里面呢，包括一些神的这个性情在里头。那人他也要，神也这个也赐给我们这个他的要求要我们人生养众多，我们要为他管理这个全地。那不止如此呢，我们还要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相聚在伊甸园里面。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安排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借着这个爱心来使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但是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他们被赶出伊甸园，那人跟神呢因着人的罪而被神而被与神隔离了啊，我们永远再也不能够和神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是个污秽的人。那神原来要和人在一起，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幸福的日子，这个计划呢就被这个撒旦啊引诱人犯罪而暂时的被搅扰。那我们人虽然犯了罪以后不再可爱，但是呢神仍旧爱我们的这些人，所以呢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了一个救恩啊，这个救恩是个奥秘，当时没有人知道，只有呢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借着他这个他是人他也是神的这样的这个无罪的人啊，是个全能的神这样的显现啊，他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拯救所有的这些罪人。所以你们看到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信不管是基督徒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了圣诞节大家都在庆祝的原因啊，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让我们有一天终于可以和神永远的在一起。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的实现，原先是个奥秘啊，耶稣基督诞生了，这个救恩就实现了。原先大家都不明白的，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就显明了神的计划原然是如此。那这是我们用人的智慧测不透的，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啊神的爱啊来思想啊神是怎么样的爱着我们。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神拣选一人，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蒙福。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他都是兴起一个人，从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来动工啊。当初亚当啊也是第一个人，对不对？是始祖，然后才有夏娃出来。那这个神兴起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人啊，信心的伟人。那当后来啊，神借着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人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情很奇妙，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有他的轨迹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的这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他神要从他来出现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呢出现一个大国，那就是以色列国。神要借着以色列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而蒙福啊。当年我们看到当神这个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儿神没有说啊，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就是非常的凭着信心，你叫我去我就去啊。那神怎么样的应许亚伯拉罕呢？神说，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给他了这么多的这个应许啊，要成大国。一个人你什么时候成大国，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就听着啊，只要神这样说，他一定有这个啊将来的福气就是这个样子啊，还神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亚伯拉罕，有人不知道他是老几吗？当然啊，没有人是这个样，大家都知道有这位亚伯拉罕， 然后呢，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我们看到多少人啊在攻击以色列，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每一个攻击以色列的后代都没有好下场啊。当初这个亚述帝国早就在地球上都不见了，当初的巴比伦帝国早就也都没有了啊。当初的这个埃及这个帝国啊，现在也都没有，只有空的埃及国在那里啊。后来的罗马啊，这个希特勒都是啊，只要咒诅以色列的，只要攻击以色列的，神一定会咒诅他。那这个呢，我们从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点点滴滴都是事实如此。但是呢，祝福以色列的，神也会祝福他们。啊，就拿最近的这个例子啊，这些西方国家啊，英国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是非常有爱心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基督教国家啊，那这个把圣经都读得很清楚，所以知道以色列的光景，也知道神的这个应许啊。所以呢，你看这些国家，他们保护犹太人啊，让犹太人1948年复国。那这些国家他们今天的光景也是挺不错的，对不对？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啊，一直受到神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定了啊。那我们就是看到是神的爱在这些人，在这一个人身上，在这一个族身上，在这一个国家身上渐渐的就散开来了。为什么呢？因着神的爱，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到祝福。为什么万族，世上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得到福气？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出了一个谁？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买赎，任何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看看神的每一句话都应许到，都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神不只爱亚伯拉罕一个人，或者是以色列这一个国而已了，神确实拯救了以色列人，也赐福给以色列人，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呢，神也借着以色列人这个特殊的民族成为赐福的管道啊，让后来的耶稣基督，以色列最伟大的这个君王大卫的这个后裔啊，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成就了救恩。任何世上的一个人都可以因着基督是认识基督是主而得救，而能够得到重生啊。神在新约里面的救恩的计划所成就的是多么的奇妙。那神的也间接的证明了神的这个爱的这个浩大啊。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会愿意为一个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爱是不得了的爱啊。这里的这个信息，这个经文没有包括前面一段第7节。第七节在讲什么？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怎么说呢？我们知道一个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照着这个神的话一成不变的去做，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呢，硬邦邦的啊，没有什么这个转折的，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稍微改变。那当然这个照着义来做呢，很容易得罪很多人啊。所以呢，这个人他有困难的时候，他有难的时候，会有人会愿意为他死吗？我想愿意为他死的人很少，因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根本对我也不好，我为什么要为你死，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圣经里面讲说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就是说这个人非常有好心，这个人非常愿意帮助人，这个人非常愿意来解决别人的困难。那这样的人，如果他自己有困难了，或者是他自己有面临着这个生命的危险了，会不会有人兴起来帮助他？可能会有啊，有人有这个感恩呢、啊，觉得你过去对我这么好，现在你有难了，我应该来出头啊，为你出头啊。所以呢，在世界人身上恩怨分明啊，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神他是爱我们的神，纵使我们这么不可爱，纵使我们现在我们都是罪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就会拯救我们。所以呢，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下来，他降生，他成就了。那这个是不是神的爱？如果这个不是爱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爱啊。在我们最没有资格求神来帮助的时候，神居然帮助了我们，那这个呢，就是他的爱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欢喜快乐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神救恩的奥秘里面，是展现了他无限的大爱。救恩的奥秘刚才讲，就是神就是爱。那这个神的属性里面呢，神是爱呢，是一个总结啊，所有的属性里面最能够代表的，神就是爱。那我们知道神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对不对？他是圣洁、公义，他是信实，他是怜悯，他是慈爱。那如果神是一位慈爱的神，那当然看到我们痛苦的光景，他会拯救我们。可是我们是罪人呢、啊，我们罪人，我们受苦，我们最后我们死，这是我们的工价。我们应该得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避免这个结局啊，因为神要审判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他要审判我们。那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死在永火里。那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个神又是公义的啊，我们又是应该死的，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但是呢，在我们人有限的这个智慧里面，我们看起来是左右为难的问题啊，不能够解决的难题，但是呢，神爱我们，他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因为当我们看啊，这个差别是什么？神如果是一个这个慈爱的神，神如果是一个怜悯的神，那他看到罪，看到我们罪啊，神会说：“好吧，我放你一马啊，我不罚你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那这个神的表现确实是慈爱，确实是怜悯，但是呢，他另外一块他的公平呢，他的这个公义呢？怎么办？他是不是因着他放我们一马，因着他妥协了啊？他不惩罚我们，那神的这个公义就没有照顾到了，对不对？啊，神他这个赏罚也就不公了，甚至呢，因着神这样的啊，这个跟我们妥协啊，他的圣洁也受到亏损。但是呢，如果神按照律法，他的公义，他惩罚了我们，满足了他这个圣洁公义的要求，但是他那个慈悲怜悯的那一块怎么办呢？他也就不能算是慈悲怜悯了， 对不对？他在这个公义底下啊，只做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一种的矛盾，两个极端啊，按照我们人的这种的这个逻辑或者思考，根本是不能够成全的，两个极端不能成全。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人看来无解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啊，在这个诗篇八十九篇这个十四节里面讲，公义和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就是说神的一切的作为，这个根基呢是他的公义和公平。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行出来的是他的慈爱和诚实，这两个没有矛盾，这两个没有这个彼此的冲突，没有了，在神都可以成就。那神怎么样成就这样的事情？就是神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出来，他没有平常人的这个原罪，他是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圣灵感孕下来完全的神，耶稣基督，神人耶稣基督。那耶稣为了承担我们世人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那借着他的宝血和我们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立了这个新约，那我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有过去的这些罪都被除去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永远的和神在一起，可以和与神重新和好，跟在伊甸园的情形一样。那在这是一个奥秘，耶稣没有诞生以前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多的，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先知也好啊，这些诗人也好，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啊，他们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讲到有关于耶稣诞生的事情，只是说这是个预言，将来怎么成就也不知道，这是个奥秘，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这个奥秘我们发现可以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也是神的慈悲能够借着耶稣所彰显出来。那主耶稣带我们受罪这种惩罚，也是显明了神的慈爱。那这样的这个救恩，这样的奥秘啊，是展现出神他是无与伦比的爱。那当我们在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在新约里面讲到神的爱，这个爱这个字呢，在以前还没有这种的爱的字出来，所以使徒他们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agape， 啊，中文翻译爱加倍，啊，不只是一般的爱，还是加倍的爱。那其实呢，这个爱加倍呢，啊，我以前也说过，爱加倍还是不能够很强壮的能够显出神对我们的爱出来。加倍算多少，对不对？你一个人，你这么多的爱，只是给他加倍而已，那这就是神的爱吗？不止。所以呢，我如果给他翻的话，爱加倍，我应该说爱加赔，啊，爱加赔就是把耶稣给赔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就可以彰显出神的爱出来。所以神他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爱，借着各样的很稀奇的事情来显出他对我们的爱的这种的安排，实在是非常非常这个神奇。可以说在世上我们 常常我们觉得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巧妙的安排。在二次大战以前，英国有一个非常这个啊、非常有名的世家啊，就是说贵族了啊。这个贵族呢，当然这个家宅是非常的庞大啊，这个都有游泳池。那有一个夏天呢，家里面的孩子啊，就大家在个周末就跑到游泳池去玩。在玩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在游泳池里面忽然啊出的事了啊，这个游不上来了啊，大家都在那边喊着，惊慌失措啊，没有人这个知道该怎么办。那刚好呢，他家里面有个园丁啊，园丁看到这个孩子危险了，急急忙忙的就跳到水里出去啊，就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了。那这个孩子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当然这个贵族的父母亲啊都是非常的感谢啊，为了向这个园丁感谢啊，这个父母亲就问园丁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啊，你能够把我们这个孩子给救上来，实在是太谢谢你。那这个园丁说啊，这也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会游泳，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呢，这个父母亲坚持啊，这个园丁说，好吧，那这样了，我也有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现在我也没有钱来支持他去读书啊，请你啊扶持他啊，让他去读书，受一些教育啊，将来他不至于跟我一样只是做园丁而已。那这个贵族父母亲很高兴就答应了。那后来这两个孩子长大，这个被救起来的孩子就是英国的丘吉尔啊，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是靠他一个人那支持着撑着这个英国能够在这二次大战最后能够得胜。那丘吉尔这个大战以后，他这个辞职了啊，退休了。但是呢，有一次他生了病，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肺炎。那今天我们看到肺炎很简单，打一下这个消炎针不就行了？在那个时候生肺炎是会死的，啊，这个肺炎很难治，细菌是非常顽强。那正好有一个医生，他发现了这个啊消炎药，叫做 Alexander Fleming 啊，这个 Fleming 呢，马上就拿这个消炎药给这个丘吉尔来使用，丘吉尔就活过来了。问这个医生是谁，结果发现就是当年他父母亲支持去读书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做医生的，发明了这个潘尼西林的消炎药，用在丘吉尔身上。丘吉尔两次被这个园丁跟他的儿子给救。这么样的机会，你看看天底下有多少？但是借着神的安排，啊，一个有爱来救他，一个有爱愿意来支持他去深造，结果到后来，让丘吉尔再一次得到这个医治。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啊，让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相爱，能够爱出神的样式出来，啊，所以呢，这个神的爱确实是可以感染，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他的爱里面。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神在基督的降生显示他爱心的安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他可以降生是一个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 对不对？他可以行他的大能，马上就可以安排啊，做他要做的事工。但是没有啊，耶稣他是一个婴儿，降生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槽的这个故事，就是要展现出神对我们的认同的心啊。在16号，我先预告一下，是16号，这个加拿大教会呢，它有一个这个 Christmas in the stable 啊，是这个马槽里面的这个圣诞节啊。那这个4点下午，我们做完礼拜以后4点，他在隔壁的2个房间，他都把它空出来，把它布置起来啊，好像什么马槽声音啊，或者是这个三个博士啊，还有这个牧羊人呐 啊这些情景他都布置起来啊，欢迎大家带着孩子、带着朋友，大家来看啊。借着这些布置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耶稣基督他诞生的这个过程。当初也就是这个约瑟跟这个跟玛利亚啊，因着要到这个人口普查啊，要离开他的拿撒勒，要到伯利恒去。那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就生下了这个耶稣了啊。那这个投胎的孩子啊，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因为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让他们能够住下来啊，只有在马槽里面。那这一种的降生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是展现出神的爱心、神的耐心，对不对？从出生到耶稣基督这个在世上这个行道，他打个比方，他是30岁开始行道，30年的时间呢、啊，神要在地上花30年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怪不得圣经里面说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翻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要花30年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一起吃住、一起睡觉、一起成长，从一个小 baby 慢慢的长大成30岁的成年人，这是神爱心的安排。我们可以说，如果他要这样的花30年在世界，他可以一生出生的时候可以生在帝王家里头，对不对？皇帝家里头，那多好啊！在这个皇帝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又有得到最好的保护啊，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他，又得到这个最好的教育，对不对？他是王子的身份，那将来他服侍的时候多顺利啊！但是呢，耶稣他宁可生长在卑微的木匠的家里面。你知道木匠生在木匠家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说他一辈子他也就是木匠，不像现在我们如果说是木匠啊，你这个孩子去读书啊，读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了以后他可以做 programmer， 他不需要做木匠，他可以选择他的专业，一定受了教育以后一定比他父亲做得好，只要这个孩子争气肯干，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代，你生在木匠家里面，你就学木匠的手艺，你一辈子你就是木匠。你如果生在这个农家里面，或者生在这个牧羊人的家里面，你一辈子你就是带着羊走了，你就是牧羊人了。看到没有？神宁愿选择在一个卑微的木匠家里。可见神他的眼光，他的眼目是怎么样？是照顾着贫穷的人，对不对？他看重贫穷的人，知道贫穷的人他们是弱势的， 他宁愿跟这些人在一起，给他们打气，让他们知道神仍旧是爱着他们，关心着他们。这就是神的爱，他宁可自己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不必要，他就是要跟这些穷人在一起，跟一般的老百姓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这个神 爱心的安排，对不对？那当主耶稣他诞生，他就应验了上个礼拜讲起码有100多条关于耶稣的降生的这个预言，100多条都应验，每一条的成就都是用来让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对我们神的信实有了更大的信心。这些预言都是2000-3000年前啊，在不要说2000-3000年前了，那好像太远，就是在耶稣诞生以前500多年、700多年都已经都讲出来，只是人家不知道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出生了，这些预言我们再拿出来看，跟耶稣的情形来对比，就是他。那这种的比例能够成就有多大的这种困难度，你知道吗？上礼拜已经说过了啊，如果你没听，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听这个录音带啊，讲到这个几率，那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100多个，不要说100多，只有8个的预言成就在耶稣一个人身上，那个几率是不得了的。但是呢，借着神爱心的安排，让这个事情成就，我们真是不得不啊，这个欢呼，感谢神，他所成就的这些大事，啊，所以为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普天同庆？不管你信主的好，当然是真心的信，真心的这个庆祝，对不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当然就是跟着大家起哄，啊，去外面去跳舞，去这个啊，这个去玩儿啊。但是呢，我们一看，不管怎么样，都是普天同庆的这个大事情，啊，这都是我们主耶稣所成就的，啊，所以你们看到神是这么样的爱着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神的爱，他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舍了，派遣来到世上，花了30年等待的时间，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牺牲，这是何等大的爱，世上再没有他的爱像这个样子。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思想神的爱的时候啊，我们真是要啊，充满着感恩来感谢啊，神为着拯救我们所成就的大事，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派遣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从婴儿开始，30年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要拯救我们，为着要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求主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能够啊，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成就啊，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福气，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牢牢地记住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大恩，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各样的痛苦，真是让我们都能够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主，感谢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